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听友，平安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神也有这一面》。
杨谦，大家好。
我是乐意，你呢？
我就是苏小燕呢。那么在这个系列里头呢，我们一起思想神的情感、神的沉默。我听说我们今天有个暖身问题，是吗？
是的，想问，当神对你的祷告沉默不回应，你会继续祷告下去吗？如果真的继续，你会怎样祷告？会不会骂神或者埋怨神为什么不回应啊？
神很多时间都是沉默的，会不会继续祷告下去？一定会啦。就算神好像没有回我什么，我还是尊重他，继续祷告等候咯。
很好，乖孩子。
我受过太多的教训了，以前不太乖，所以现在呢，我真的不敢埋怨神。看情况吧，如果那件事情真的是我非常渴望的，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祷告的。
所以你们就不会发出诗篇的哀歌，对吧？
近几年比较少一点。
也不是完全不会，只是心态来说呢，已经习惯要等候神。
其实呢，在姚牧师最喜欢的诗篇啊，有150篇，对吧？哀歌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是哀歌，是神的百姓在遭遇灾难啊、敌人攻击啊、疾病啊、罪疚啊，或者经历神似乎沉默不回应哈，都是比较负面的事情，他们向神发出呼求、倾诉、追问，还有呢，也最后转为信靠。很多诗篇最后都是转为信靠，就是哀歌。其中一些哀歌首先的讲到受苦一人的祷告，但在整本圣经的启示当中，尤其是在新约的引用和应用之下呢，他们就被看作是一种预表，而且最终在基督十字架上的受苦和得荣耀当中得到完全的实现啊。那今天我们看三首的哀歌，是诗篇13篇、22篇，还有88。对，听听诗人怎样回应神的沉默。
神就是爱。
耶稣哭了。
不要叫圣灵担忧。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沉默的神，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好，今天呢，我们会特别看三首诗篇。先来看诗篇13篇，整篇诗呢都要重复一句话，不断在问要到几时。可见呢，这个诗人呢仍然坚持祷告的啊，虽然他可能觉得心里的感觉不是太舒服了。这篇诗的标题说，哎，是大卫的诗，本身呢没有明说写于那个具体的历史的处境啊。但是从内容显示呢，诗人正是在被仇敌来压制他，他也经历长期的等候。并且呢，他感受到呢，神好像掩面不顾他，所以有学者呢推测这个诗篇呢，这个背景可能是大卫被扫罗追杀，他四处逃亡的日子。也有觉得是亚沙龙啊，他儿子叛变的时候呢，大卫落难
逃亡
的日子。当时世人的心情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是这样了，敌人技术压制他，但神好像完全没有行动哦。所以呢，这个诗篇就重复出现，要到几时呢？就是他很明显的感受了，哎呀，神是不是忘记我了？我们来看经文了，
1-2节，耶和华呀，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
啊，谢谢小燕老师啊，要到几时呢？啊，重复已经有四遍了。那短短两节里呢，就数次说要到几时呢？一次要到永远吗？大卫感到被遗弃的孤单。这里最痛的不只是啊仇敌在压制他，而是他觉得哎神忘记他，掩面不看他啊，这种难受呢就更大。对一个认识神、爱神、依靠神的人来说，最大的痛苦有时候不是环境的黑暗，而是在黑暗里面呢，为什么神啊你不在，神也好像沉默啊。所以雷第二节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这里心里筹算，原文这个筹算是个名词，心里筹算意思是有计策、有主意、有谋略在心里的意思。那么诗篇这个十三篇的语境中呢，大概是指到诗人他在患难里面，但是有面对神这种沉默的情况，他不断的给自己有一些想法。好像一个人在心里反复来跟自己对话，苦苦要寻找出路，因为好像神没有回应嘛。可是他越盘算，心里就越忧愁啊。所以这两节经文刚刚念呢，可以说是很生动的表达了人在患难中，他发现神对自己沉默那个时候呢，那种纠结的状况。但是大卫没有停留在要到几时和不断的筹算这种的状况。往下去到了第三跟第四节呢，他开始把他的痛苦转化为一种的祷告了。
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
啊，也是重复哦。这里呢，免得免得免得也出了几遍了。当大卫经历神的沉默的时候呢，他没有转身离开神，反而呢他很迫切的来转向神呼求啊，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啊，这里的看顾不是普通的看一眼的意思，而是在求神，神啊求你转眼来垂顾我啊，留意人呢、啊、他的苦情。
对，
那应允呢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回答。这里呢是求神，哎呀，不再沉默啦，你要以怜悯来回应我们。接着他就说，使我眼目光明啊，这里原文的意思是求你照亮我的眼睛。这个不是单指我们肉眼呢看得清楚，而是求神，神啊，你恢复我的生命力，让我清醒，让我有力量跟盼望，使我不再被黑暗跟忧愁来吞没。大卫呢知道，如果神呢他继续来沉默呢，迟迟不介入啊，我们人呢可能会沉睡至死啊。哇，用到这样的形容词，就是很惨，但是也很生动。按原文的意思，这可能是一种表达死亡的文学的手法，表示人落入好像死亡一般的绝境，甚至走向灭亡。所以呢一再说免得免得，在原文里有以免恐怕的意思，
原文是一个字，
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免得自己灭亡，免得仇敌哎呀他夸口说我胜过他，免得敌人在他动摇跌倒的时候呢幸灾乐祸。可见大卫面对神的沉默，他不是在压抑他的痛苦，也不是假装刚强，他把神沉默带来的恐惧、软弱跟危机感呢，都陈明在神的面前。神啊，求你转向我，求神转向他，回应他，而且求神重新来燃亮他的生命。
但看到的特色就是诗人是锲而不舍的向神祷告。那么到了第五到六节呢，诗的语气又出现了明显的转折了。
对，
我们看一下经文呢，经文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
那我们会问，环境是否 改变呢？
好像没改变呢。
仇敌是否已经退去？
也没
有啊。
神是否已经回答他呢？
也不啊。
对，经文没有明显交代啊，我们就当他还没有吧。可是大卫在祷告当中，哎，不知道怎么样，他就重新抓住一个事实，就是神的慈爱，我们熟悉的什么
Hesed。
对，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哈，就是这个纵横坛里面讲过很多遍 Hesed 是神对他百姓怎么样的爱啊，是坚定不移的，对，坚爱那种守约的爱。大卫把信心和盼望重新安放在神的 Hesed 慈爱上面，因此他可能还没有完全看见答案，却已经能够说
快乐，
能够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唱歌了。
对，弟兄姊妹，诗篇十三篇以哀声开始，以快乐和歌唱结束，中间的拐点是什么？是他在祷告当中重新认定神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在终日愁苦很痛苦的时候不断祷告，后来神让你在祷告当中情绪改变，因为想起耶和华的属性就快乐起来呢？牧师有没有？
我就情绪比较平稳，而且有时候听到一些不快乐的消息，我都是比较安静来等候神。
那你老师刚才说的中间的拐点，那个拐点不是扫罗已经退去了什么困难都没有，而是神在改变我们人心。你在祷告，你在呼求，你以为神会按照你的心意去改变所有的问题，但往往都是先改变你的心，这是我个人的经历。
我的经历也差不多，有些时候我的情绪可以起伏很大，祷告的时候又哭啊怎么样，但很多次的经历不是环境改变，也不是想通什么问题，就是在神面前祷告很长时间了，然后慢慢那个情绪呢
平稳下来了，
就平稳，而且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安，也没有具体知道什么答案，但是就是有一种平安，这也是我很深刻的经历，所以我对诗人大卫这里的拐点我觉得是有一些体会的。
刚才我们分享了诗篇十三篇，要到几时呢？接下来我们来读诗篇二十二篇。当大卫感到被离弃时候，他依然称他为我的神。按照标题是大卫的诗歌，也是呢一首很有深度的哀歌。首先是受苦一人在痛苦中的祷告，但是呢，我们从整本圣经的视觉来看呢，也明显指向弥赛亚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引用这篇诗的第一节，表达他对神的沉默的一些的回应。这点我们在这个栏目以后的节目呢我们会谈到的，以后再说吧。先说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一句很沉重的呼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
为
什么离
弃我
呢？诗人接着说，他白天呼求神没有应允，夜里呼求并不住声。换句话来说，他不是只祷告一次，他是日
日
夜
夜
不断
的
祷
告。
可是他心里的感受是，神好像很遥远，好像没有回应。当神沉默的时候，怎么回应好呢？不是让你不祷告，也不是让你转身离开神，而是呢，在最痛的时候，仍然称他为
我
的
神。
这点倒是非常重要的。世人感到被离弃，但是呢他并没有说啊，你已经不是我的神了。相反，他一开口就说，我的神啊，
我
的神啊，
的神，
那是在黑暗中依然抓住神的呼喊。所以真正的信心呢，是我们流着眼泪依然向神说，你还
是
我
的
神。那诗人他接着回想以色列祖宗的历史，过去呢，祖宗依靠神，神就搭救他们，他们向神呼求就不羞愧。可是到了现在，诗人自己的处境呢却非常的不一样。他怎么样呢？被人羞辱，被人藐视，甚至别人还拿他的信心来嘲讽他呢。跟他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是用很嘲讽语气来说出来，
不是鼓励安慰的语气啊。听起来很痛，因为人不只是攻击他，也在嘲笑他和神的关系。可是诗人没有因此放弃神，他继续回到神面前，说在母亲怀里，神就使他有了依靠的心，又说 自出母胎就被交在神手里，是要表达从母腹开始神就托住他了。
嗯，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也是我们在神沉默的时候需要学习的功课。
嗯，
那么环境会让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远，
对，
我们心里的感受会告诉我们啊，神是不是
不管我
了？
啊、嗯，
但信心会带我们回头看。过去神怎么样带领我，怎么样保守我，怎么样一次又一次扶持我、
嗯、
我们不是靠眼前的感觉来决定神是否真实，
对，
而是靠神过去已经显明的信实来抓住他。到了诗篇第十一节，诗人再次祷告，求你不要远离我、嗯、因为急难临近没有人帮助他，你会发现他越痛苦
越
祷
告，
越觉得无人帮助，就
越
转向
神
啊！这个就是世人面对神沉默的方式、
嗯、
不是停止呼求，而是更迫切的来呼求啊！
嗯，
那后面呢，世人继续表达自己的痛苦，
嗯，
他好像被强敌来围困、嗯、身体跟心灵都快要耗尽了，
嗯，
死亡似乎已经临近。但第十八节提到人啊，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念旧，
嗯，
这些话后来都在我们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清楚应验。
对，
所以呢诗篇二十二篇呢让我们看见这个苦难也预先指向我们基督更深的苦楚。
对，
到了这个诗篇第十九到二十一节呢，诗人他的呼求就更加的迫切了，他求神不要远离，求神快来帮助，求神救他脱离死亡的威胁啊！情绪越危机他就越抓紧神。然后呢这个诗篇的语气就开始转向了，好像黑暗中出现一线光，诗人从呼求进入了蒙应允的把握。二十二节开始呢就看见他不再只是哀求了，而是转向见证跟赞美、
哦、有转变啊、嗯、
对，
跟十三篇一样，
他要在弟兄中他说要传扬神的名、
嗯、
他要在会众中赞美神、
嗯
啊、到了最后呢敬拜神的群体甚至扩展到万族跟后来的世代、
嗯
啊、所以呢这个诗篇二十二篇的重点都很清楚，当世人感到神沉默甚至感到被离弃的时候呢，他没有放弃，他仍然称神为我的神、
嗯、
他把痛苦告诉神，回想神过去的信实，并且继续呼求，直到信心重新被点燃、
嗯、
我们回想我们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祷告，
对，
他进入最深的黑暗，好叫所有的在黑暗中呼求神的人都知道你并不孤单、
嗯、
神有时没有立刻回应和解释，也没有立刻改变环境、
嗯、
但我们呢要凭着信心去确认神其实听见受苦人的呼求，而且他能够在祷告中更新我们的盼望、
嗯、对，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一尊重你，你一直我提拔我，是我唯有福地，一生虽有哭泣，早晨比
来看诗篇八十八篇、啊、真的是看起来非常黑暗的一首诗篇。刚才牧师还跟我们打趣说，可能要到坟墓去念这首诗篇才应景啊！我给他的标题是：即使停在黑暗当中，仍然向神呼求。 那这篇诗篇呢，被称为可拉后裔的诗歌，也属于西曼的训诲诗。那诗篇八十八篇呢，通常被认为是诗篇中最沉重的一首，因为它不像诗篇十三篇那样从哀哭转为歌唱，也不像诗篇二十二篇那样从被离弃的呼喊呢进入什么对神的赞美。诗篇八十八篇里呢，不是以哈利路亚之类的字眼结束的，而是以黑暗和孤单结束的。可是请注意，诗人虽然在黑暗当中，也不是完全没有信心的。诗人一开口就说，
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
他看不见拯救，却仍然称神为怎么样，
拯救我的神啊，
神，这是非常重要。他可能感到神沉默，却仍然昼夜向神呼求，这就是诗篇八十八篇最宝贵的地方，这是一个在黑暗当中仍然祷告的见证啊。接着诗人就描述他自己的苦况，他心里满了患难了，性命临近阴间，他像下坑的人，像被丢在死人当中。他甚至说神把他放在
极
深的
坑里
啊，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他感到神的愤怒，哇，重重的压住他，用波浪把他困住。同时他也经历极深的孤单，经文说神使他所认识的人怎么样，
远离
他，使他被人厌 弃、他感到被拘困不得出来。无论具体背景是什么，经文都让我们看见诗人在身体心灵关系上都落入深深的一种黑暗。可是第九节他说，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这表明什么？他没有停止，他很多不明白，却仍然祷告，他没有答案，仍然向神举手。第十到十二节，诗人连续用反问来问神，来呼求，表达死亡对他的威胁，其实含义就是希望神
拯救
他。到了第十三节，他又说，
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
第一节呢，
昼夜呼吁。
第九节呢，
天天求告。
第十三节说，
早晨的祷告。
这就让我们看见诗人的祷告不是偶然一次，而是怎么样，
持
续
不
断
的，
白天、夜晚、早晨，他都来到神面前。但是第十四节他仍然问，耶和华，
哎呀，你
为
何丢
弃我，
为何掩面不顾我。
这就是诗篇八十八篇要表达的情景。有时我们持续祷告，并不一定立刻带来一种感觉上的怎么样释放。诗人仍然觉得神丢弃他，向他掩面。最后一节说，神把他的良朋密友啊隔在远处。整首诗不是以哈利路亚很高兴啊歌唱结束，而是以黑暗和孤单结束。啊，其实这首诗篇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有些信徒会怎么想啊？哎，如果我有信心，祷告一定很快从眼泪变成赞美；如果我还在痛苦当中，就表示
我没有信心，
信心不够。
对，
这是已经很悲哀了，还要
再常听到这种话的，
还要责备自己。
是是，
诗篇八十八篇告诉我们，不一定是这样的。有时是在黑暗当中，仍然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呢？
我
呼
求。”
在基督里，我们知道黑暗不是神给他儿女最后的终局，但在终局没有来到之前，诗篇八十八篇这样教导我们，尽管似乎神一直沉默，我们也不要停止向他说话。在神沉默的时候，仍然要向神哀哭，这本身就反映一种对神的信心。就像刚才牧师说的，觉得神沉默，牧师还是继续祷告。诗篇八十八篇被神容许纳入了正典哈，在我们看的圣经里面，其实就反映了历世历代受苦之人的祷告啊。弟兄姊妹，容许自己，容许别人在痛苦当中向神真诚的倾诉，不要急着叫每一个受苦的人，哎，
笑，
你要喜乐，
笑，
你要笑，要得胜，立刻说我没事，这样太虚伪了。那么我们个人的经历呢，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 有没有像诗篇八十八篇一样祷告很久很久，也没有从祷告当中得着盼望，不过你仍然在黑暗当中坚持祷告呢？
会坚持的。我有一点呢，我非常欣赏大卫还有这些我们说过的约伯，他们虽然真的是倾心吐意了，把所有负面情绪都发泄出来，但你不要忘记他们从来没有离弃神。
对，
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哀哭也好，投诉也好，申冤什么都好，
对，
都是来到神的面前的。
这跟扫罗，我们常常找扫罗的茬真的是很不同。
对，
所以呢，诗篇八十八篇呢，都是哀歌里面很特别的一篇，
哀歌中的哀歌。
对，哀歌的哀中的哀歌，我们也要了解信仰呢。有时候处黑暗中，好像这个诗人在八十八篇呢，也是我们一种的
经历。对，我们要接受我们的信仰真的会有神长期沉默的一个时期哈，一个可能性的。
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
这是神管教惩罚式的沉默。
路德来到田间，恰巧来到波阿斯那块田里，看哪，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路德波阿斯恰巧相遇，神隐藏的护理。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约瑟受冤屈，神沉默，神同在，神悄悄开展救赎计划。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宏观读经，追求理解
神沉默背后的意义。
今天我们最大的发现就是沉默中我们仍然可以向神祷告。
对，
我们从三首哀歌看见，当神似乎沉默的时候呢，他的儿女你跟我仍然可以来到他面前。诗篇十三篇叫我们可以问
要到几时，
但不要停止祷告。诗篇二十二篇叫我们什么呢？
感到被离弃的时候。
对，被离弃的时候呢，仍然可以称他为我的神。哇，刚刚这个诗篇八十八篇叫我们什么？
即使在很深的黑暗当中，也要继续向神呼求。
呼求。
所以呢，当你觉得神没有回应的时候，你不必要假装刚强，也不要转身离开他。你可以发问，可以哭诉，可以求他帮助。也要记得继续抓住神的慈爱和信实，不要忘记他的 hesed。因为在沉默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向神祷告，这个本身就是信心的表达。愿主帮助我们在等候里面仍然祷告，在黑暗中仍然仰望他。
对啊，今天真的我的体会很深了，就是哪怕你觉得神没有回应你，你还是要怎么样啊？祷告啊。
神
是的，哪怕呢你觉得神沉默呢，只要你不怀疑他是不是存在，你继续哭吧。
继续哭，
继续哀哭，
一边哭
一边
呼求，
边哭边祷啊！这些诗篇教导我们边哭边祷。谢谢你和千燕乐一起宏观读经，一起认识沉默的神。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闪烁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 山深海。